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有多少人是两年前来过这里，听过我讲箴言还有雅各的，有没有？有一部分人。那 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呢？欢迎，欢迎。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大家愿意抽时间来听有关于圣经的信息，相信大家对神的话语都是非常的渴慕。那如果大家对神的话语是渴慕的话，那跟我就是一样啊，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爱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要分享的呢，就是雅歌已然未然之爱。那我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爱是完全的，人的爱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渴慕你那完全的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帮助在这样的时间当中，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也是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的话语，更加的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比刚才的有多少人会唱这首歌？唐从容做的作曲跟作词。如果会唱的，我们先唱一下好不好？那这个是跟等一下要分享的有关系的。我们开始吧。
主啊，你听我，我就快往回忆，我今生生与主一起。虽然那路曲折，虽然悲痛荆棘，却引出我眼中香气。我主却赞美你，我不能忘记，主你是我主，我也属你。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的爱主到底。
这首歌呢，是唐从容牧师他在1976年在一个布道会当中他做的这个曲子跟词。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歌词呢，我们很容易呢就联想到他是以什么方式来读雅歌呢？是实意还是寓意？是寓意的方式，因为他说主你吸引我。那其实我是本人是很尊重唐从容牧师，但是今天根据这个歌词呢，我要从神学的观点来做一些观察。第一呢，就是主啊你吸引我。雅歌当中有提到主吗？如果只看文字的话，其实是没有提到主，对不对？那他说你吸引我，这个吸引其实在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应该是拉住我，你拉住我，然后呢我们一起跑在你后面，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你拉住我，然后我们一起跑在你后面。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歌词呢，有一点误导，好像是主的爱或者说主吸引我们，然后我们就跟随着主，但是经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接着呢，第二节这边讲到南风吹来北风兴起，却溢出我园中香气。那如果我们看第四章，其实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可能要翻很多次。在四章的16节这边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这句话呢是女主角说的，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呢，是用寓意的解释说，南风北风一切的自然界吹到他的园中。那这个园中呢，其实看上下文呢，是指这个女子的身体，她的身体好像是一个花园。其实南风吹来北风兴起，溢出我花园的香气， 如果看啊经文实义的解释是带着 sexual 的意思，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却看到唐崇荣就是很自由的把它应用在他跟主的这个关系上面。那接着第三节这边说我主全然美丽，如果我们看雅歌的四章七节，四章的一到六节呢是男对女的一个身体颂歌，然后到了第七节呢是一个总结，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所以在经文当中呢是男对女的一个赞美，你全然美丽，但是这边呢把这个我是指谁呢，我主全然美丽变成是一个唱的人对主的一个赞美，所以这个性别呢已经反了，反过来了。我需要再讲一次吗？在经文当中是男对女的赞美，但是在歌词当中呢却是唱的人对男的主的赞美，性别呢是不一样的。那我还是要跟唐崇荣说声道歉啊，这样子有一点可能批评他，但是我只是从圣经本身要表达的意思跟他歌词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差别。所以当我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小心看经文的话会误以为说这个雅歌呢就是完全是我们读者唱这个爱的诗歌给我们的主，但是其实雅歌呢是有更深远的这个意思。那今天呢我是要从这个角度就是希伯来的正典角度来看雅歌。什么叫做希伯来正典？旧约正典跟希伯来正典是不太一样，旧约正典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圣经，里面呢是有摩西五经，有历史书，然后诗歌智慧书，然后呢是先知书，是这样子的编排。但是希伯来正典呢是只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律法，然后是先知，然后是圣卷。那律法的部分我们看到雅歌跟伊甸呢是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今天早上那个李英姐妹应该有讲这个第一个婚姻，是不是有讲到伊甸？你有讲到雅歌吗？那如果有听李英的话可以跟今天我要讲的配合在一起，因为是有关联的。那先知书呢，我们看到在先知书当中以色列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错爱，因为以色列呢就好像是神的妻子，神是以色列的丈夫，但是以色列这个妻子呢却爱别的神，爱错了，所以他们应该爱的是爱耶和华。但是在雅歌当中呢我们看到他们是男女呢是相爱的，所以如果做一个对比，先知书的这个错爱是跟雅歌的这个相爱呢就是一个对比。圣经的部分主要是箴言的部分，其实有很多的词汇呢是跟雅歌呢是相似的，比如说在箴言里面讲到这个淫妇呢她是嘴唇低密，在雅歌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女主角也是嘴唇低密，那他们还有很多相似的这种语言。所以我两年前呢是讲过箴言呢是写给男生的，所以以男性的角度为主，那雅歌呢是写给女生的，所以以女性的角度为主，那两个合在一起呢才是一幅更完美的图画。所以呢我们如果把箴言跟雅歌放在一起应该是叫做男和女共舞，那这个部分是两年前讲过的。那下一幅图呢就是我对雅歌的一个诠释。那做一下一点点广告，就是我这几年是在写雅歌的注释书，所以一直呢是在思想雅歌应该怎么样解释才是符合他的这个经文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我在其中呢其实是挣扎很久很久很久，我本来以为雅歌只有八章很容易就解决了，很快就写完了，结果一进入雅歌之后呢我发现是本来以为是一个小石子，那只有八章，后来一进入雅歌呢发现是什么呢，大海，然后我一进去呢就发现自己沉入海底游不上来。那也是感谢神，在挣扎了几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现在可以游泳了，不能说我不敢说我完全掌握到雅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游泳了，不会沉到水底。 那这个方式呢，就是从希伯来正典来诠释，所以我是分成四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看看这个律法，也就是特别是创世纪创造伊甸园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跟雅各有许多类似的地方。然后呢，他所讲的呢，其实就是男女之爱。那伊甸园的男女之爱呢，在当时是完美的，但是在雅各中呢，其实并不是完美。等一下我会解释。所以我认为，在雅各当中的这个爱是有跟伊甸园的爱是有相符，但是呢，它是不是回到伊甸园，而是走向一个新的伊甸园。所以我是用实例来解释这个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先知书。这个部分主要是用婚姻的比喻，因为婚姻的比喻就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丈夫，以色列是神的妻子，这样的一个婚姻的比喻来看神怎么样对以色列，以色列又怎么样对神，然后对比雅各当中的这个女主角跟男主角怎么样的互动。那最后呢，是发现其实雅各当中有许多的词汇也是跟先知书当中神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的词汇是相同的，所以他们是这个叫做文本互摄intertextuality， 很相似的些经文。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用寓意来解释。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智慧，特别是讲箴言书。那我之前讲过，就是箴言呢是从男性的角度写，雅歌是从女性的角度，那两个合在一起呢，才是一个完整的男女相爱的角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有一个层面的寓意，就是所罗门爱慕智慧，因为在雅歌中的女子很多形容她的这些词汇呢，是用在箴言当中的智慧，而箴言当中的智慧呢，是一个阴性的形象出现。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实义加上寓意的解释。第四个部分就是对弥赛亚的盼望。在整个希伯来圣经当中，有一条线能把它们连起来，就是对弥赛亚的盼望。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当时的背景，就是锡安城，也就是耶路撒冷城，这个城呢就是神的妻子然后神呢就是他的神，所以迪安城呢也是预表神的百姓，他们是一直在期待着这个弥赛亚的到来。那这个部分我是用寓意来解释，所以在这四个层面的解释当中，我们发现是没有基督教会在里面。为什么呢？我们通常以为雅各的寓意解释就是预表基督如何爱教会，丈夫是如何爱妻子，预表基督爱教会。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属于新约的部分。在旧约正典成立的时候，新约的还没有完成，新约的启示也没有完全，所以雅各的作者最先所写的应该是以希伯来正典为主，他是站在旧约的地方向新约而看，所以他是期待将要来的弥赛亚。那如果我们把雅各就看成直接看成是基督爱教会的话，其实我们是跳了旧约的这一步，明白我意思吗？而直接就从新约把新约的这个道理看进去雅各里面，那这个是应该是下一步在做的，就是说整个全部圣经的正典从那个角度来看。不过这个是我看的一个角度。那我在开始写的时候，我认为呢，雅各呢是实义的，因为里面没有讲到主，里面其实没有讲到教会，没有讲到基督，就是完全按着实义。后来想一想说，如果雅各只是实义的话，那它只适用于男女之爱，它只适用于已婚的人，对不对？那单身的人怎么办呢？那离婚的人怎么办呢？单亲的人怎么办呢？老年人怎么办呢？明白我意思吗？如果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对一切的信徒都有益处的话，那我想雅各应该不只是给已婚的男女。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我就猜想说，雅各一定是有他寓意的解释，因为寓意的解释才能应用到所有的人。我最后会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发问，那我现在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准备的时候发现我只能讲其中一个，所以今天呢只能讲伊甸的部分。那明年好不好？明年我再讲先知或者是弥赛亚的部分。 雅各跟伊甸的关系，那以下是几个不同的学者他们认为的关系。第一呢，他 有人这样子认为，就是雅各呢是一个救赎之歌，雅各是乐园失而复得，也就是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出去之后，在雅各当中他们找回了这样一个乐园，所以这个是雅各是彰显一个乐失而复得的乐园。那另外一个学者哈 Landy 他认为，其实雅各跟伊甸园呢是两个不同版本的乐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伊甸里面呢是男为主，男人是主角，女人是被动的，但是在雅各当中呢却是相反的一个角色，女人是比较主动的，而男人呢是被动的。所以他认为这个关系是一个导引的关系，像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们的左边在镜子就变成是导引，这个右边，对不对？我们的右边变成是镜子的左边。所以他这边认为在雅各中的这个男女关系是导引伊甸园的这个男女关系，那他认为呢这是一个 equality 男女平等的一个关系，而不是像伊甸园当中以男为主的这样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呢，一种讲法就是雅各呢是反映一个犯罪之前的男女之爱。大家觉得怎么样？ Pre-fall 的一个relationship。那另外一个看法，那这是我的看法，就是男女呢是奔向新的伊甸，雅各并非重返以前的伊甸，而是他们一起奔向新的伊甸，而这个新的伊甸呢其实就到了新约的时代，是基督与教会，而且呢也是末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啊神人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会说是第四个而不是第三个呢？很多人以为雅各是表现一个完美之爱，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雅各里面的信息，我们看到它并非完美，并非理想。首先呢，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哥哥们的角色，他们会发怒，然后他们让他的妹妹去管理这个管理这个葡萄园，使他的妹妹晒得很黑，然后妹妹呢就也是心里很不平衡，说这些哥哥向我发怒。所以这个情形呢，看到这种关系的不和谐。那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女主角本身呢，她是有灰姑娘的心态哈 ，Cinderella 的这个心态。什么心态呢？她说一章五节：“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所以她是有一点自卑感。然后到了最后一章呢，她也是说，她宁愿呢是跟她的良人一起去亲热，而不要脱离她的家人的这种缠绕。所以这边呢，也是看到一点点她跟家人之间的张力，跟她对自己的一个自我形象。在二章呢，是十一节讲到冬天已过，然后接着呢就是描述春天的形象。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原来冬天呢并非爱的季节，春天才是爱的季节。那冬天并非爱的季节，也代表在当时呢是有冬天的存在。接着这个比较明显，在二章十五节，在这边女子呢是说要大家一起帮他们去捉拿小狐狸。小狐狸是做什么的呢？在花园里面是做破坏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雅各里面，但是我想最让人想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呢，应该是这一个，就是女主角在歌中呢，她是做了两次噩梦。那在这两个噩梦当中呢，她是寻找她的良人，但是呢都寻不见。她去到城市去找他，然后呢遇见守门人，然后在第二个梦当中呢，这些守门人呢把他打了一顿。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雅各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对不对？那接着八章六节说什么？这个是雅各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一节：爱、福、死亡之。我希望你们可以继续说下去。爱如死亡之坚强，如阴间之残忍。爱如死亡之坚强，代表死亡怎么样？已经存在了，是不是？ 如果死亡没有存在的话，他不会把爱跟死亡做一个比较。所以这些例子呢，让我们看到，哦，其实雅各并非一个理想之爱，因为它里面有这些的因素存在。那我会用已然未然这个观念呢，是来解释雅各。已然未然英文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本来已然未然这个观念是一个神学的观念，它是用在神的国上面。比如说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这里神的国近了代表神的国在哪里，在当时的哪里，在当时耶稣说的时候已经来了还是将要来，是将要来，对不对？然后马太福音四章，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就是神的国，所以耶稣在传天国的福音，代表这个福音是来了还是还在将来呢？耶稣在传天国的福音，代表这个国还是还没有来到，是不是将要来？路加福音四章这里说，神的国将要来到，那时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这里呢是耶稣进入会堂，拿起一卷书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他就念了这样的经文，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他说完这番话之后，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当耶稣说神的国将要来到，代表神的国还是在未来，但是当耶稣说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当中，代表神的国已经来到，因为当耶稣来到的时候，神的国就是已经来到。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的观念呢，是一个已然未然的观念。已然的意思是已经来到，未然的意思就是还未来到。Gert Lab 是一个新约学者，他说神的国呈现已然未然的现象，它不是一个时间上的观念，而是涵盖着一种矛盾，一种 paradox， 已经来了但是又没有来。所以他在 New Testament Theology 这本书当中，他说天国呢是可以在今生进入的，但是天国也是在未来。今天其实只要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来到的地方，但是真正神的国呢还是没有来到，因为这个世界仍然是充满着罪，不是吗？所以这是一种已然未然的现象，不是一个时间的关系，是一个现象。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现象已然未然呢，也是出现在雅各当中的这个爱。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雅各当中呢是有已然的现象，因为他们两个呢在第三章有婚礼，然后他们这个两个是彼此相爱相属，我属我良人，我良人属我。他们是有赤裸的时候，但是他们毫不觉得羞耻。那这一点呢，是恢复到伊甸园的二人赤身露体，但不觉羞耻。所以这边是重拾伊甸园的爱的部分，未然的部分。他俩的关系是有离别。女生呢会做噩梦，梦到这个离别，梦到被打，他们之间有误会，特别是在第五章的时候，男的要敲门进来，女的不给他敲门，后来女的开门，男的就跑了，有小狐狸存在，然后这个女的呢会因爱成病。然后说歌中呢不断的重复，有四次重复，不要惊动爱情，要等它复发，那代表说这个爱情呢时候呢还没有到。所以这一些呢是属于未然的情形，也就是说时间没有到，或者是有不完美的这个状况。我们再看一看已然的现象，这个是在整个雅歌的中间的部分，它的中心的经文。首先呢是男对女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接着女子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接着女子邀请男子， 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就是实义，也是意义，是双关语。上文呢是讲到女子的身体呢是个花园，这个时候呢黄色哈，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内，是女子邀请男子进入他的身体。接着五章一节，我妹子，男子说的，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蜂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在雅歌当中呢，这个吃水果是代表一个三首的命令，水果呢是代表一种erotic 的一种东西，就是热情情爱的一种东西。所以这边呢，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代表这是一个性爱的一个关系。女的邀请男进入她，男的进入她，然后吃了她的蜜，吃了她的水果，这是代表两人的性里面的这个结合。所以那是已然。那未然呢？雅各的一开始出现一个未然的情况，女子一开始就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代表女对男的一种 desire。接着到了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女子对男子仍然是有 desire， 这个 desire 是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所以从头到尾，这个女子对男子呢，都是充满一种未然的感觉。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简单的看这个雅歌的结构，是一种交叉的方式。它的中心呢是呈现一个逆然的状况，就是良人进入花园。它的开始跟结尾呢是出现一个未然的状况，就是女子对这个男子的期待。还有就是为什么雅歌的爱是一种未然的状况？因为旧约本身呢不是神完全的启示，因为还没有新约的启示，所以旧约的启示呢是不完全的。那雅歌当中有讲到地上的这个婚姻，有讲到地上婚姻的已然的状况，但是地上的婚姻呢也属于一个未然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更深的来表达在新约当中以弗所书所讲的基督与教会的爱，然后也是表达启示录当中所要讲的神人之爱，那个才是已然。可以理解吗？那我现在一起看一看以弗所书的五章跟启示录的部分。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边很明显，丈夫就好像是一表基督，那妻子呢就是一表教会，那做丈夫的要舍己，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26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这里呢，很让人呢联想到雅歌当中的经文，就是男子对女子说，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就好像这边丈夫啊，是基督看教会的一个方式。那接着就会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他的身体一样。那31节呢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连接的伊甸当中的男女之爱，雅歌当中的男女之爱，到新约的这个基督跟教会之爱。所以这个是一个已然。启示录这边呢，21章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使徒约翰说的，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新妇等候丈夫，就好像在雅歌当中的新妇在等候他的良人一样。那最后是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这边是神跟人合一的一种关系， 这是你人。所以雅各是你人吗？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我们现在很快的从创世纪来看跟雅各的关系。创世纪一章呢，主要是讲到一个有秩序的创造，神所造的每一天呢都是思想好的。前三天呢是创造这个大的环境，那后三天呢是把东西放在这几个大的环境里面，所以一切呢都是非常的有秩序的。那在创世纪一章当中呢，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东西都是有它的功能，光体是为了照亮啊，定季节。那植物是为了什么？植物是为了给动物吃，也是给人吃。那人类的功能呢？管理，还有一样，生养众多。其实生养众多里面就涵盖着情爱，是不是？然后神的形象，神是照着他的形象而造人。那神的形象其中一点呢，就是他是一个 community， 对不对？因为他是三位一体。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呢，也希望人与人之间呢是可以 form 一个 community。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实也就是象征三位一体神这个关系的和谐。在创世纪一章呢，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是我去年讲过的，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其实神所创造这个世界呢，就好像是他的圣殿一样。那其实雅各呢也好像是圣殿一样，等一下我可以再解释。有位拉比叫做阿基法，他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所有的圣卷都是圣洁的，但是雅各是圣中之圣，雅各是 the holy of holies。 什么是圣中之圣？圣中之圣就是最圣洁的地方，就是 the most holy place， 其实就是指至圣所。所以他认为雅各呢不是世俗的情歌，而是至圣所。他是把雅各的这个神圣呢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层面。那现在我们看一看雅各跟创世纪二章的一些相似之处。首先呢，就是以花园作为他们的场景。在创世纪二章八节，神在伊甸立园子。在雅各呢，这个园呢，就是男子跟女子所相处相爱的地方，是个花园。但是这个花园呢，也是预表女子的身体，所以这个花园呢是有多重的代表的象征的意义。那为什么我把这个园子跟园涂成蓝色的呢？有没有看到园子跟园是蓝色的？因为这两个字呢是同一个字，干光啊，花园在希伯来文干，干呢就是指一个关锁的园。这个关锁的园的意思不是公园，而是一个私人的花园，是 enclosed 的一个 space， 不是一个 open 的 space。所以这边呢，就是把创世纪二章跟雅各呢，就是连接在一起了，都是关锁的园。接着伊甸园呢是有树木，对不对？二章的八到九节这边说，我今天给大家听。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然后接着树上有果子，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这个是创世纪二章的九节的部分。然后在雅各中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全部的列出来，有把这些树的名字都讲出来。比如说他提到香果树、松树、苹果树、无花果树，还有很多其他的树名都讲出来了。那另外呢，讲到果子的时候，在伊甸园的记载呢是没有讲到水果的名字，是不是？所以常常说那个吃那个禁果，大家以为是苹果，但是有人认为那是 apricot， 是杏子，因为经文没有明说。 但是在雅歌当中呢，不只是提名讲到树的名字，也是提名讲到果子的名字，有讲到石榴，有讲到葡萄，还有其他的果子。所以如果说雅歌跟伊甸园属于两个乐园也是正确的，因为在雅歌当中呢，比伊甸园所描述的是更美的细节。伊甸园里面有没有水泉？有水泉，同一个源头，然后流出四道河流，有水泉。然后呢，在雅歌当中呢，也是有水泉，因为这个女子呢，就是好像封闭的泉源，紧闭的井。这个女子她又是花园，她又是水泉。接着，伊甸园当中有动物，对不对？但是她有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动物呢？猴子、牛、羊、鸽子。没有说，对不对？蛇是第三章才说，对啊。但是在雅歌当中呢，就是数了许多的动物的名称，有羊群，有羚羊，有母鹿，有斑鸠，有狐狸的。然后当形容这个女子的时候，也这个男子也是用许多像动物的形容词来形容她，比如说你的眼睛像鸽子。如果今天我们回家跟我们的配偶说，你的眼睛像鸽子。他不一定会 appreciate，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一个 你的配偶喜欢的动物来形容他，或许他会 很高兴。好，接着我们看看第二章，这个男女的角色在雅歌当中的对比。在伊甸园当中呢，是以男为主，神先造男再造女，然后是男人在为动物取名字，然后呢，也是因男人独居不好，神要造女人给他。然后当男人看到女人的时候呢，男人呢就是为 女人命名，叫她女人。然后呢，男人呢也从口呢就是发出一句诗词，就是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都是男人为主。然后最后呢是男人离开妻子与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别怪。两人成为一体，所以男为主在伊甸园，但是在雅歌当中呢，我们看到从头到尾大部分都是这个女子在讲话，是她采取主动，是她主动的透露她对这个良人的这个 desire，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关系。在伊甸园当中呢，是讲到男女的功能。神对亚当说什么呢？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要他做什么？要他修理看守，这是神对给亚当的工作。然后最后呢，神要亚当对动物命名。但是在雅歌当中呢，我们看到男跟女呢，不是以功能为主，是以什么为主呢？是以情爱为主。在雅歌当中呢，没有说到女人呢就是要生孩子，就是要建立家庭。箴言是有说到，因为箴言是从男性的角度讲的。但是雅歌呢，只是讲 love， 只是讲情。那另外在记不记得女人在伊甸园是什么角色？男人是修理看守伊甸园，女人呢是男人的助手帮手。对，所以。你看伊甸园所强调的是功能，但是雅歌所强调的是情爱。但是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两个花园当中都是男女赤身露体，但不觉得羞耻。父母关系，伊甸园中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在雅歌当中呢，我们却看到这个女主角没有完全脱离她跟父母跟兄弟的这样的关系没有父母，只有母亲。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好，另外一点就是创世纪二章跟雅歌，雅歌呢是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在八章呢是有讲到耶和华的烈焰，但是呢那个只是一个，那个不是原文要表达的意思，它可以翻译成最猛烈的烈焰。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神造完女人之后，就领她阴性的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神呢想象成一个像这个图，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电影，很早以前叫做 father of the bride， 新娘的父亲。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角色好像是一个新娘的父亲，领这个女人来到男人的面前，然后呢就把这个女人就交给这个男人，然后神就去哪里了呢？神就退到幕后了，对不对？就让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了，就让这个男女在一起相爱了，神就不要做电灯泡了，对不对？那其实呢，同样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用来放在雅各的情境里面。雅各里面呢是讲到男女之爱，没有出现神的名字，没有出现神，好像神不在那里。但是其实呢，如果跟创世纪二章一起看，神就好像是退到幕后，让男女在相爱，因为这是私人的事情，神不需要做电灯泡。所以神是在雅各当中的。有一个写雅各注释书的人叫做 Gladhill， 他这样说，他说 Where is God in the Song of Songs？ 神在雅各当中的哪里呢？那后来呢，他就 自问自答，他说 Nowhere and everywhere， 神不在雅各当中，但是他也是在 everywhere。 其实只要有爱就有神，因为神是爱。神呢是出现在雅各，出现在男女相爱当中，出现在这个花园的场景当中，出现在一切的大自然当中，树木、果子、动物，神在当中，神是出现在一切的创造物当中。所以如果用三角形来描述神跟雅各当中男女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神放在尖端的部分，那下面呢就可以放男女，然后放花园。其实神、人跟土地在整个旧约当中一直都是一个相关的一个关系。好，另外就是水泉，伊甸里面有水泉，是不是？那以西结书的47章1节呢，是讲到一个以西结看到一个末世的意象。那在圣殿当中呢，是有水从宝座流下来，这个是在以西结的部分。然后在启示录的22章1节呢，讲到末后那个圣殿也是有水从宝座流下来。所以这边呢，又再次让我们看到雅各当中呢，也是有水泉的存在。所以水泉呢是出现在圣殿的经文里。另外就是这个树叶，在以西结书47章也有讲到，这个幕后的圣殿呢是有树木、有树叶，这个树叶呢是有医治的功能。启示录也一样讲到那个树叶呢是可以医治的。那这边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一边就是圣殿啊，另外就是一边里面是有金子，那金子呢是用来建造会幕跟圣殿的，然后到幕后的圣殿呢也是有金子。另外呢就是红玛瑙，这些是出现在伊甸园当中，也是出现在会幕当中，也是出现在最后的启示录的圣殿当中。所以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看到，其实伊甸园呢就是神的圣殿，然后呢加上神的同在。那雅各也可以说是一个圣殿。在这个当中就是4章12到15节形容这个女子，我妹子和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然后15节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女子的身体犹如圣殿的溪水，女子的身体犹如圣殿的花园。其实如果我们熟悉古近东的文化，在当时的圣殿是有花、有树，然后有水，所以呢花园跟水呢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像这幅图一样。这幅图呢是画家画一边，里面呢是有水，但是也像是一个花园，是不是？花园当中有水是代表圣殿的一种反应。 接着，这个是女子形容男子的身体，他的两手好像金管，应该怎么念呢？这两个字？相牵，相看。好，回去找他字典。好，相牵过相看，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又出来了。相牵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它的形状如篱笆嫩，且佳美如香柏树。好，我们看它黄色的部分，这个形容像什么呢？就是形容男子的身体，手像金管，哇！然后呢，身体像雕刻的象牙，哇！然后他的腿像白玉石柱，哇！安在金金座上。然后篱笆嫩的香柏树都是让我们回想到圣殿，圣殿是用篱笆嫩的香柏树所做的。在雅歌里面，这个篱笆嫩呢是出现七次，那我相信呢不是偶然的。那另外呢，当我们看到这些形容词的时候呢，比如说白玉石柱，另一处在旧约当中出现白玉石柱，是在以斯帖记形容这个皇宫的时候，在以斯帖的一章六节，所以这些形容呢，其实是把这个男子的身体形容成一个圣殿的样式，很高贵，很华美。在之前呢，你看女子呢是一个圣殿，对不对？她像是花园，她也像是水泉。那其实，在雅歌当中，这个男子呢也像是一个圣殿，因为他的身体。女子就是用圣殿的这些装饰形容词来形容它，所以你们说雅歌美不美？圣不圣？神圣。那其实今天我们看自己的身体也应该如此。那这是比较大的一幅画，是画伊甸园，有动物，有树木，应该是有果子，然后有水泉。很美，所以这是一个圣殿。那雅歌的背景也是这样子的，场景也应该是这样子。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创世纪三章跟雅歌的关系。首先呢，就是死亡。在二章呢，神就跟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到了第三章呢，他们就吃了，对不对？结果呢，他们没有立刻死，所以这边的死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跟神分开的死，因为到了第三章，虽然他们身体没有死，但是他们的确是跟神分开了，而且到了三章之后呢，他们就是被逐出伊甸园。那在八章六节这边，女子呢是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爱跟死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古今中外，如果我们看一些爱情片，罗密欧与朱丽叶，就看到爱跟死是有关系的，对不对？爱可以强到一个地步，就是人宁愿死了也要跟爱人在一起，或者是宁愿死也怎么样？意思就是，宁愿以死来表达他对爱人的爱啊，可以这样子说，那个死的强烈跟爱的强烈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雅歌当中的死亡已经出现了，所以女子才会选用死亡来形容她的这个对良人的爱。好，恋慕，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连结。在整个旧约当中呢，只出现三个恋慕字，这个字只出现三次。在整个旧约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在三章十六节的创世纪，这个是神对女人的惩罚：“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 臂弯狭义。在这里这个恋慕呢，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它的这个意思。这个恋慕是不是就是我爱你你爱我那种恋慕呢？所以我们要接着看，你就第二次出现了，就是在四章七节。你看连续三章跟四章是 back to back。 这边呢是神对该隐说的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如果两章一起看，这个恋慕呢是带着狭制负面的一种恋慕，不是情爱的那种恋慕，可能有情爱在，但是负面的一种情爱。所以三章的恋慕跟四章的恋慕呢都是负面的，但是在雅各当中同样一个字又出现在七章十节，在这里呢却是爱的恋慕。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是一种互属的关系，不是一种狭制的关系，不是一种要压倒对方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解释这三处的经文呢？大家再尝试一下，怎么样把三段经文一起解释？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子，就是在罪里面，罪呢是影响夫妻关系、男女关系。在罪里面呢，我们看到呢，男女的这种关系会有张力，会有我想让你听我，或者你要听我，就是这种张力。但是在爱当中呢，是一种互属的关系，平等的关系。所以在爱中的恋慕呢，是正面的。在最终的这种恋慕呢是负面的。而我们的确是可以说，在神所赐的这个爱的里面，我们的确是可以恢复伊甸之爱。虽然在这个雅各当中呢还是有罪的存在，但是是可以恢复伊甸之爱。三章与雅各的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是寻找，当人犯罪之后呢，神就在寻找人。神问说你在哪里，神主动去寻找。在雅各当中呢，我们看到也有几个寻找的画面，那这些画面呢都是女子在寻找她的良人。虽然情境不太一样，神呢是寻找人，跟女人寻找良人情境不一样，但是寻找那个心态是一样的。当一个人在寻找他所爱的对象，那种心情呢是代表着困惑，然后期待，然后恐惧，然后怕失去，所以这些心情呢是存在在里面。那其实如果我们看箴言的话，里面呢也是有讲到许多寻找，在先知书当中也是有许多寻找，所以这个是要看更多的这个重点的部分。那我现在做一个总结，雅各呢是呈现一个已然未然之爱。那今天我们主要是从雅各跟伊甸园的这个比较来看已然未然之爱。我们看到有两个花园，一个是伊甸园的这个花园，完美的花园，一个是雅各的花园。雅各里面呢是有伊甸园的场景内容，但是呢雅各里面呢也是有不完美的地方。两个花园里面呢都有讲到男女的情爱，在雅各当中的男女的角色跟伊甸园当中男女的角色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呢却是让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伊甸园的延伸。所以有一个女作家，她叫做 Tribble， 她说其实雅各是伊甸园的注释书，他这样子说，这个 commentary， 因为他延伸伊甸园没有讲完的故事。好，另外呢就是神的同在，我们看到神呢是出现在伊甸园，他是 the father of the bride， 然后在雅各当中呢他也是出现，他出现在男女之爱中，出现在整个花园圣殿的场景当中。 然后最后呢，在雅各当中呢，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处在一个有罪有死亡的世界，所以他们的爱呢是要回到边缘，但是已经不能回到边缘，所以他们呢是同分新的伊甸，而这个新的伊甸呢，就是指向新约的基督与教会，还有幕后启示录当中的神人的这个关系。所以这边就是我今天讲的是从这里看，那明年啊，明年我看这里或者是这里，好不好？那还有一个，还有一幅图画让大家看，这个呢是我拍的，是我站在我家的门啊二楼拍我邻居的花园。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呢？啊，我家有两层啊，所以我在第二层的时候我放一个椅子，我就是要坐着看这个花园。你看这个花园，它有就是有花园，对不对？有树木啊，然后这边有花，然后有它还有种了一些水果，比较看不到。然后这边呢，我们有个水坝，就是在我家后山里面有水坝。然后呢，你看有树，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隔壁是他们家。所以每次我看这边呢，我就想到已然未然。为什么叫已然未然呢？因为这个花园不是我的。然后呢，我看不到这个花园的全景，因为这个花园是我家这个 neighbor 我家隔壁的，我看不到这个全景。为什么看不到全景呢？因为这个房子挡住，我只能看到这个花园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水坝只看到这么一点点，我看不到它的全部。但是住在这个隔壁这个 neighbor 呢，他看到全部，对他来讲这个是已然了，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讲呢，是个未然。对我来讲是未然，但是也是已然，因为我可以用想象，可以想象我所看不到的。然后这个想象呢，也是一种盼望，就是盼望有一天哈，我在天上的天上希望有花园，然后有水泉，我在盼望天上那个花园。所以我觉得这幅图画呢，是非常是可以形容我对雅各的感受跟我现在的处境。那我不知道啊，我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哈。留给你们这幅画跟留给你们的问题，对你来说什么是已然未然呢？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我们都信主了，但是你得到神这完全的爱吗？还是你还是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境界当中，在期盼那更完全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流露？所以这个是我留给大家的问题，对你来说什么是已然未然呢？那我期望如果我们有已然，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们有未然，也是感谢赞美主，因为有未然才会有期待，是不是？那今天我是讲完就告一段落，这是一个已然，因为讲完了，但是也是未然。为什么？因为还没讲完，要等到明年啊。所以我也是留给大家这个已然未然的感觉。那最后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所以今天所讲的有没有问题？好吧，那谢谢大家来，那我们就一起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那完全的爱，把你的独生儿子献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都活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境界。求主帮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仰望那已然的境界，同时也是在未然当中去继续的盼望，盼望你的来到，盼望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盼望我们可以活出你那完全的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大家。
好，感谢各位的到来。那我们现在代表大会送给我们啊，谢谢教授这个小小的心意哈，好，大家鼓励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好， 些的话，在场的市里还有，你们当然还有时间嘛。那我们的美术当然，会员你还不了解的话，请来跟我们的教授去交流啊。我想按这速度过，大家应该也明白了。那最后还要再请另外一位
祷告祷告，
我们要在这里祷告，祷告，来，谢谢，
谢谢。